在这次节目里向您播送一篇诗意漫谈，有限和无限，由吴天明写稿。中国的古诗啊，一般都很短小，特别是绝句诗就更是如此。一首五言绝句才20个字，一首七言绝句也只有28个字，真是太短了。诗歌的篇幅是如此短小有限，而诗人所要表达的生活内容又非常深刻、非常丰富、非常复杂。那么，怎么样才能在极其有限的篇幅里表达相对无限的生活内容呢？诗人采取的办法往往是这样的：诗里头所写的东西总是很少，而诗歌所唤起的联想则尽可能的多，这样人们在欣赏这些短诗的时候就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联想，去补充，去再创造，而诗歌就能用极其有限的篇幅收到相对无限的艺术效果了。这段话很抽象，不大好理解，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做点说明。第一个例子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五言绝句《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第一句“春眠不觉晓”是说春天气候温暖，很适宜睡觉，加上夜晚比较短，所以不知不觉天就大亮了。第二句处处闻啼鸟是说醒来以后啊，只听见屋外处处都是春鸟的歌声。原来孟浩然是被这群鸟的歌唱叫醒的。最后两句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是写他醒来以后模模糊糊地记得昨天夜里又刮风又下雨，他想那明媚鲜艳的春花该凋零了不少吧。春晓这首诗的主要意思是描写美妙动人的春色，并表达诗人热爱春色、怜惜春色的复杂感情。短短4句小诗总共只有20个字，怎样表达这样复杂的生活内容呢？第一，孟浩然只通过描写春天的声音，如鸟儿的歌唱声、昨夜的风雨声，让我们去想象屋外那动人的春色。这里夜来风雨声很值得我们注意，试想如果早晨还是刮风啊、下雨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鸟儿跳跃枝头放声歌唱了。作者说处处闻啼鸟，那屋外的景象一定是雨过天晴、艳阳高照，被一夜春雨洗过的春树、春花、春草，甚至整个天空和大地都显得格外明艳清新，生机勃勃，秀色可餐。第二，想象出屋外的春色以后啊，我们会想孟浩然的心里该是多么高兴啊。当他回想起昨夜的风雨声的时候，他一定又会想那春花一定凋零了不少吧，于是不觉又升起了一股惜花之情。但他又希望自己想错了，那春花并没有凋零多少，经过一夜风雨，也许春色反而变得更加美好了。你看诗人那种热爱春色、怜惜春色的心理活动是多么复杂、多么微妙。春晓诗总共才20个字，却表达了如此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如此微妙难测的心理活动。 孟浩然的办法就是调动人们的丰富联想进行再创作，这样他才能在极为有限的篇幅里取得相对无限的艺术效果，表达相对无限的生活内容。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分析了孟浩然的《春晓》，为了进一步说明诗人是如何调动读者进行再创作，从而在有限的篇幅里表达相对无限的丰富内容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宋代诗人叶绍翁的七绝诗《游园不值》。游园就是游赏园林了，现在的园林是公众的，叫公园，不管哪天去都可以进去玩。但是古时候的园林是私人的，有时候开门，有时候不开门。有一天，叶绍翁兴冲冲地去一家园林，想欣赏一下园中的春色，但是未遇主人，园门紧闭，这就是不值，也就是没有能够游园。下面我们来看看这首小诗：英莲鸡翅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诗的第二句分别写不值的原因和当时的窘况。英莲鸡翅印苍苔，英是推测估计的意思，怜就是怜惜爱惜，这里可以理解为心疼。鸡呢就是木鸡，鞋底用木块做成的，上面是布袋子，底下有一前一后两块小木块，这就是鸡翅，古人雨天穿用以防滑。苍苔就是青苔，春天雨水多，地上常长青苔。英莲鸡翅印苍苔，这句诗是说大概这园林的主人心疼他那长满青苔的花茎会被我穿着木屐鞋踏坏的缘故吧，因此小扣柴扉久不开，我敲了半天园门他也不来开门让我进去。叩就是敲门，小叩就是轻轻的敲门，柴扉就是柴门，这用金条木棍钉起来的简陋的圆门。叶绍翁兴冲冲的来，也许走了很远的路，结果却被拒之门外，这多让人扫兴，多让人遗憾。正在这时候，他突然看见园林墙头的一只杏花，于是又吟出了后面两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这只红杏好像是被园中太多的春色挤到墙外来的，那园中的春色该多么美妙，多么动人呐！作者没有正面描写园中的春色，只写了被挤到墙外的一只红杏，我们却可以借助于生活经验尽情地想象那园中的无限春光。这就是用有限的篇幅来表达相对无限的生活内容。另外诗中前两句写叶绍翁游园不成的遗憾和沮丧，后两句不仅表现了他突见红杏时那种意外的惊喜，而且告诉我们叶绍翁通过这只红杏想象园中的醉人春光，而他却不能进园一饱眼福。最后诗人还是被遗憾和沮丧的情绪所包围，不过其中略有一点宽慰， 毕竟看到了一只红杏，总算没有白白跑路。你看诗人的心理活动多么复杂，多么微妙。开头是兴冲冲的，接着颇感沮丧，以后是突然的惊喜，惊喜之后是对园中春光的入神的想象，想象之后是游园不值的遗憾，这遗憾之中又夹杂着一丝宽慰。这就是用有限的篇幅表达相对无限的内心感受。孟浩然的《春晓》和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描写春色的具体方法虽然不同，所表达的心理活动虽然大不一样，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充分调动了我们读者，让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联想、补充、再创造，因此都用极其有限的文字表达了相对无限的生活内容和内心感受，收到了相对无限的艺术效果，是我们百读不厌、常读常新。那么这两首小诗对我们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有些什么启示呢？第一，不管是诗歌还是其他的艺术，都不可能把无比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和内心感受表达清楚。我们常把生活比作海洋，也常把人的内心世界比作海洋。与生活的海洋和心灵的海洋相比，任何形式的艺术，任何伟大的作品，充其量都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滴水罢了。任何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充其量都只不过是在海边玩耍的时候偶尔拾得一两个贝壳的孩子罢了。第二，假使某部作品，不管是一首诗歌，还是一部小说或电影，有能力把某种生活说完说尽，那也不能这么做。例如，如果孟浩然把《春晓》改写成上万行的长诗，或几十万字的小说，把那天早晨他听到的、见到的、想到的一切都说清楚，那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如果他真这么做了，他作品的生命就完了。不仅作诗如此啊，画画也是如此。古人画画讲究神龙藏尾，只给龙画上传神的一部分，别的呢就用云雾遮起来，藏起来。如果不这样，而是把龙尾巴上的每一块鳞片都画出来，这龙啊，就不是神龙，而只是一条爬虫了。当然，神龙藏尾也应该讲究分寸，应该让读者能够看懂，藏得太多了，人家看不懂，那也不行。比方，如果你画龙的时候，只画一两块鳞片，龙角、龙靴、龙尾等等全都让云雾藏起来，人家就可能认为你画的是一条鱼而不是一条神龙。这说明诗人和艺术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他们既要考虑多留一点供人想象、补充、创造的空白，又要考虑不影响人家正确理解作品。如果处理好了这个问题，一般来说，作品所花的笔墨越少，所留的空白越多，它所表达的生活内容就越丰富，它的审美价值就越高。也许有人不服，说，难道孟浩然的《春晓》 比曹雪芹的《红楼梦》所表达的生活内容更丰富吗？当然，《红楼梦》所表达的生活内容比《春晓》要丰富得多。但是啊，如果我们用作品所表达的生活内容做分子，用作品的文字总数做分母，这么一除，春晓的比值啊，就要比《红楼梦》大多了。这说明春晓的文字更有限，而它所表达的生活内容也更加相对无限。在有限中求无限，春晓超过了《红楼梦》，诗歌音乐超过了小说、电影和电视。第三，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的被创造。有人认为诗人做了诗，就像泥瓦匠盖了房子一样，那诗就成了任人摆布的死东西。这种看法不对。还有人认为作诗是诗人的事，读诗才是我们的事，诗人只管创造，我们只管享受。这种看法也不对。诗人作诗，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就像母亲生的孩子一样，是有生命的活物，他们的生命就在于不断的被创造。前面我们分析了一下孟浩然的《春晓》和叶绍翁的《游园不值》，但那不是一般的分析介绍，而是在努力发挥想象，努力填补诗人留下的空白，再进行再创造。如果不这样，而只是认几个字，解释几个词，我们就没有发现作品背后的广阔天地，就没有读懂作品。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的被创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自觉地从作品有限的文字上面去寻找作者给我们留下来的空白，去发现相对无限的生活内容，相对无限的美。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篇诗意漫谈，有限和无限，是由铁城播送的。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